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这一期开始将为各位说明十义菩萨。那我们依止的还是平时导师的《优婆塞戒经讲记》来说明十义菩萨的菩萨正行。接下来我们开始说明十义菩萨的意涵。想要成为十义菩萨还真的不容易啊。佛在此经当中开示出了很多条件，我们下面就一一为各位来说明。经云：十义菩萨者，能听声意，乐尽善友，乐供养师父母善友，乐听如来十二部经，受持读诵书写诗意，为法因缘，不喜生命、妻子、财物，其心坚固。那我们一一来做说明。第一种是要能听受很深妙的义理，不能满足于人天圣的善法。假使有人说法时这么说，你不要贪心，要对人要和蔼，大家要一起帮助社会，净化社会，这都是世间法的人天善业，都不是深妙的佛法教义。也许有人认为他们正在弘扬深妙法义，如此开示，你要时时保持觉醒，要注意自己有没有起心动念，所以要随顺觉，随顺观。他说这样可以证得三果，可是觉与观都是意识心啊，我见人在而不断啊，连出果都证不了的，还说这样可以证三果，就与常见外道没有什么差别的，这不是深妙义。假使有人如此开示解脱道，所说的解脱道理都无错误，但这仍然不是神妙义，它不是妙义，也不是神义，因为那是声闻人的修法，仍然不是深妙的这个妙义。深妙义是属于大圣菩萨所修的佛菩提道，必须是听受般若的总相智、别相智及一切种智，才是真的听受深妙义。今天诸位菩萨若有胆子信受正觉所宣说的佛所说法的深妙法，就表示具足的十义菩萨的第一步的资格。因为一般众生听到正觉的开经偈说我今见闻得正悟，就会骂起来，你们好大胆大妄语啊。可是诸位若敢来唱和，这表示当十义菩萨的第一步已经完成了，但是先别该高兴，后面还有很多条件。十义菩萨的第一要件就是要能够听受深意、深妙法意，能够听受，因为一般人听了以后心里面就会害怕。听说正觉讲堂在教人家开悟明心见性，可是我不敢去啊， 因为我的根气不好，哪有可能明心见性，去了可能会闹笑话，所以不敢去听。若你敢来听生妙法而不退转，就是初步完成的十亿菩萨的条件。那第二种十亿菩萨的条件是乐尽善友，换句话说，就算已经离开了恶友，却说我自己在家读经读论就好了，我一个人自修吧，他不肯亲近善友，那就不是十亿菩萨，仍然是假名菩萨。因为经论中有许多法并不是自己阅读就能够读得懂的，往往是自以为懂，结果却是误会了。那第三种条件是要乐于供养教导你修正佛法的上师，也要乐于供养家里的两尊活佛，他们就是你的老父母，并且还要乐于供养善友，因为善友能够帮助你修学道业，虽然不是你的师父，他也可以帮助你道业的成长，所以也要乐于供养，把父母放在善友的前头，是因应世俗法。在佛法中把师长放在最前头，是因为帮你正法的上师是生生世世相关联的。虽说菩萨供养父母只是人伦的根本，但却是菩萨最亲近的报恩田，所以又摆在善友之前。如果在家中对父母恶行恶状出言恶口而说这个人可以当菩萨，世间没有这种事情，就好像克扣父母的供养去外面布施，佛说这是假名布施。孝养父母是人伦的根本，有了这个根本才算是具备修菩萨行的资格。可是佛法的实证毕竟才是重要的，想当十亿菩萨的人当然要把供养师长放在第一位了，有的父母才能有这个色身来修菩萨行。我们欠恩于父母要懂得报恩，可是师长教导你出离生死乃至证得佛菩提果，我们也可以转而帮助父母修学佛菩提乃至亲证解脱果或佛菩提果。所以在佛法中师长反而比父母更重要，假使有因缘供养善友也是好事。当你有了资财之后，对于引你进入佛门引你进入最圣妙了义正法的善友却不愿意有一些供养，就没有资格当菩萨了。所以当十亿菩萨的第三个条件就是乐于供养师长父母善友。那当十亿菩萨的第四个条件就是要乐听受如来十二部经，换句话说，只要是如来所说的经，十二部都得听受。以前有人跟平时导师建议说，不要讲优婆塞戒经，讲维摩诘经就好了。平时导师说，维摩诘经当然要讲，但是我得要先讲优婆塞戒经。假使菩萨戒没有弄清楚，那怎么修菩萨道呢？他们不想听优婆塞戒经，因为平时导师打算讲优婆塞戒经时，他们已经开始有的私心在暗中运作的，所以他们反对平时导师讲这一部菩萨正行所应该要具足的菩萨优婆塞戒经，讲这一部经。当时楞严经都还没有讲完，正好讲到实习因的因果，所以每次讲完后都有人脸是黑的或是紫红色的，因为他们心中可能是认为平时导师在说他们的不是。然而其实平时导师只是依据经文直解罢了，可是当时他们心中都变得很奇怪，总是不自在。如果他们现在在听优婆塞戒经，那很可能是听到一半就中途拂袖而去了。想要当菩萨，所以得要先了解菩萨的戒法。菩萨的戒是十二部经中的毗尼，不该说讲戒的部分我不听，我只要听了一法。所以当时平时导师没有答应先讲维摩诘经，仍然先讲这部经。不过这部经中难道就没有了义法吗？其实是有的，而且是很圣妙的了义法。 所以要乐于听受如来的十二部经，不要妄自选择，不但要听，听过了以后还要受持，受持就是接受而奉持，然后还要再加以读诵书写，免得忘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思维所受持的经教义理，听来的终究只是常识知识，细加思维以后就可以变成你自己的了，这是成为十义菩萨的第四个条件。那第五个条件是在说什么呢？是说为了佛法的因缘，不可以吝惜色身性命乃至自己的妻子财物。那女众们也可以这样说，不惜生命夫子财物，为了正法什么都可以不顾，正法才是最重要的，并且不可以只有五分钟的热度，还要齐心兼顾。有的人跑道场刚开始一年中精进得不得了，很勇猛，每到周日是一定要去道场服务的，不管家人如何的反对，一年以后变成二三周去服务一趟，五年以后变成每年去寺院回家一趟，也就是说所谓的回家一趟，十年以后根本就不再修学佛法，回到世间法中的。我们亲眼看见这种人，这就是其心不坚固，就无法当十义菩萨。所以为了正法的因缘，应该有坚固心，有长远心，一直走下去。佛接着开示如下的经文，怜悯一切口眼柔软先于食欲，无有恶欲及两舌欲，于自身所不生侵想，书手会是无有禁锢。第六个十义菩萨的条件是说，要能够怜悯一切人乃至怜悯一切狗猫鸟鱼等等众生，包括你的宠物在内。有的人养狗是很粗鲁的，动不动就一脚踢他一脚踹他，都没有想到他是眷属，那就是没有怜悯心。而这里主要是讲对人要有怜悯心，要怜悯一切人，与人家说话时口言要柔软，也就是不恶口，不可恶行恶状的说话，也不许大声辱骂的口气来说话。而且要先与时语，也就是当你知道某人心中有某种怀疑的时候，就先告诉他，为他示疑，不必等到他来问。而且你所说的话必须是如实语，不是方便的妄语，没有恶语，就是说不会故意说虚妄语来导致他人走入歧途，不会妄说而害人违反戒律而造作恶业。两舌就是挑拨离间，为达成某种目的而说假话挑拨是非，这也不可以。若能口眼柔软先于食欲，没有恶语也没有两舌，这就是十义菩萨的第六个条件。那第七个十义菩萨的条件是在说明，这个是还得反过来于自身所不生侵想。换句话说，如果想要当十义菩萨，一定不许说这句话，明心见性那我没办法，这句话说出的口就会障碍，这是于己身生于侵想，在还没有到达三地满心以上时都仍然有胎昧，所以会这样想。看清了自己的往事经验以后，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假使已经没有胎昧，那是三地满心以上的菩萨，就不必讨论这个问题了。但是一般人还是会这样想，大概没办法悟吧，修到哪里就算哪里吧，不过还是要努力去参，不可以轻易放弃。如果于己身而生侵想，那就不是十义菩萨了。就像来到正觉同修会的同修中若能安住，就是十义菩萨的条件已经具备的一部分。假使帮助他明心了，他却这样子想，这不可能是如来藏，离见闻觉知而又不做主，你们认这个心作为开悟就是大妄语，那他就不是十义菩萨的。甚至于后来谤法 说破斥以后，谤法的说法被破斥以后，于己身生谦想，那就说我现在全部归零，以前的正觉所悟的智慧境界，我仍然不承认是真的开悟，我将在一大声祈解以后才会证得初地真如，那也不能算是十一菩萨，因为明明已证得如来藏的，却妄自否定，而又轻视自己，说要等到一大阿僧祇劫以后才证得初地真如，那就是于己身，这个于己身生于倾向。第八个十一菩萨的条件，必须要殊手会施，无有禁锢。当我们布施的时候，不必刻意设定今天出门一定要布施。有些好人有一个习惯，日行一善，我每天出门最少要布施100块，先设定一个出门的条件，然后特地挑乞丐布施，看见有的乞丐似乎收入蛮多的，就决定另外找一个另外一个来看收入较少的，那就是有禁锢的。殊手会施的真意是，你既然决定布施给乞丐，那就一体同施，先见了谁就先给谁，不然就分成十份，每一份分成10块钱，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就应该把它分成10份。但是殊手会施无有禁锢是要有前提的，破坏正法的人或道场，你可千万不要布施，因为你布施了会变成的支持谤法者，是有功业的。所以凡是否定阿赖耶识心体，谤说不是如来藏的人，或是否定如来藏阿赖耶识心体的道场，你都不应该去布施，免得成就破法的功业。以前不知道某师的妙音集法义是破坏正法而给予注印，这本是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今天已经知道的还要去这个刊印或是注印买来送人，那就是知而故犯，一定会成为破法的功业。所以殊手会施虽然没有禁锢，那是从世间的相来，世间相的这个善事来说的，在正法上得要有禁锢的，不可以没有智慧，没有拣择的布施，最后却以善心而成就的破法的功业，这个是第八个条件。那佛接着又开始说，常乐修磨砺智慧刀，虽习外典未破邪见，初胜邪见，善知方便调伏众生，于大众所不生恐怖。那第九个十一菩萨的条件是说，要常常乐于修智以及磨砺自己的智慧刀，必须把智慧不断的增长，不能老是停留在总相智上面。有的人来学法3-5年了，一直还在总相智上面，在别相智上面都没有用心，总智那就更甭提了。那就表示说，虽然已经有了智慧刀，可是刀刃锈的钝了，没有常常的磨砺。磨砺智慧刀的目的要做什么用途呢？要用更为锐利的智慧去阅读外道的典籍，了解了以后用来破斥外道的邪见，这才是菩萨读外道典籍的目的。如果有很利的智慧刀，外道典籍你一读就全部了解，不必被人家笼罩。平时导师写狂密与真密50-60万字，为什么3个半月就写完了？任凭我们怎么写也写不了这么快。为什么能够写这么快呢？但他就是这么快的写完，因为平时导师知道藏密的中心思想与实修方法是什么本质，不必去思维整理想象，只要把藏密各种外道法分门别类再次依次地排好以后，就可以飞快地写出来。这些藏密的秘密写出来以后，有很多人台湾大陆学密10多年还不知道藏密本质的人，他们读后就会知道的，原来我的上师是在红传双生法，私底下也是在和异性这个徒弟合修双生法的，也就会 恍然大悟的。当然他们藏密的喇嘛一定是很生气的，一定会想要找我们的麻烦。以前听说有藏密上师要跟平时导师要开法义的辩证的无遮大会，但他们都是讲着玩的。以前有过两次藏密的喇嘛约好要来辩证，结果都爽约的，而且连爽约的通知及理由都没有，所以他们只会虚张声势吓唬人罢了。西藏密宗的密经和密序再加上口诀，都只是在研究女人和性爱技术的双身法而已，根本就没有佛法可说，所以平时导师就把它破了。这就是因为有锐利的智慧刀才能做得到，如果没有智慧刀或者刀锋不利，就一定做不到的。那光凭破斥双身法其实是没有办法破除密宗的，所以一定得要全面的一一举证而辩证它的本质，所以锐利的智慧刀是最重要的。因此佛说菩萨要常乐于磨砺智慧刀，这是身为十亿菩萨的第九个条件。啊，第十个条件是在说什么呢？是在说第十个十亿菩萨的条件是说，还得善于了知种种善巧方便，乃调伏众生。当你有了种种善巧方便，能够调伏众生的时候，站在大众面前就不会出生恐怖心。有些人都很恐怖，恐怕平时导师去找他们，因为根本没有把握能够调伏小平时，连一点一滴的把握都没有。但我们有把握可以调伏他们，纵使心中不服，至少也要让他们口服，我们就用他的法来破他。所以有人在网站上大喊，我要跟萧平史开五折大会，平史导师说好，虽然他不符合要求的条件，但是平史导师说好，请把姓名电话地址留下来，但是还是不敢又说回去的。网站论坛是虚拟世界，说话都不必负原则，可是啊，法义辩证无遮大会上的说话可以不必负原则吗？他们想要辩论法义，却又希望可以不必负原则，这就是心生恐怖，所以不敢留下真实姓名还有面目。为什么我们能在大众面前不生恐怖呢？因为你善知方便调伏众生，不管是要谈论外道法与解脱的关系，或是要谈论二圣法大圣法的解脱与实相，我们都可以跟他们谈，所以有把握调伏他们，因此在大众面前就没有什么好恐怖的，因为众生都是你所能调伏的，能够这样才是十亿菩萨。接下来佛又接着开示说，常教众生菩提以德，能令闻者不生不心，勤修精进，清见烦恼，令彼烦恼不得自在。十亿菩萨的第十一个条件是说，要常常教导众生说菩提易得，因为佛早就预料到末法时期的大师们都会说，你就好好给我老实念佛，不要想开悟，那是圣人们的事。台湾二三十年来的佛教界的大师们不都是这样子说吗？有谁敢出来说已经开悟了呢？就会如果这么说，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所以当初李元松老师刚出来弘法的时候，也是被人家攻击到体无完肤，但是啊，总算他有一些办法渐渐获得一些认同，虽然后来也证实他的开悟是假的。但是平时导师刚出来弘法也是一样，平时导师都不说别人的错误，别人却先骂我们，所以我们只好回应了，就一本有一本的本一本的书出来了，走上的法义辩证的不归路的。俗话说啊，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已经被迫走上的破坏的和谐的假象，不如就一路破下去，干脆把佛门中的外道见 做一个总清理。之所以会演变到这个地步，都是因为我们一直讲开悟不难，而诸方大师都说开悟极为困难，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啊，才会 有这样子这个法义辩证的这个问题。哎，我们继续的开展下去。那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跟各位分享这一部分的问题。阿弥陀佛。
假如来藏，台南共修处法义主著。本书针对诽谤根本心阿赖耶识的邪见，以校正及理正两个方向来分析辩证，可以免于学人被应成派中观邪见以及假名施设而主张无实之幻想真如、幻想如来藏者所误导。